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看到这样一个见证，有一对在非洲宣教多年的美国老夫妇，他们奉献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，给了那些贫穷的、饥饿的，尤其是灵魂饥渴的人。当他们的健康受损，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，没有养老金，也没有属于自己房屋的他们，要回家乡养老，安顿晚年。在回程的途中，他们居然跟美国总统罗斯福同船，看到总统随行的人员众多，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的派头，尤其是下船的时候，媒体记者和夹道欢迎的民众围满了岸边，总统大人被人群簇拥着，走到哪儿都有欢呼声和掌声。而整个行程，没有人注意到这对宣教士夫妇。船到岸的时候，他们更是静悄悄地下船，没有人欢迎他们的归来。如此强烈的对比，更显得老夫妇格外的落寞、孤单，甚至是凄凉。这让宣教士的心里感到非常的失望、挫败。当他们在纽约市贫民区找到一间便宜的公寓住下，老宣教士愤愤不平地对太太说：“这太不公平了，我无法忍受。”宣教士的太太对他说：“你怎么不去跟上帝说这些话？”老宣教士就去卧室里向上帝祷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满脸喜悦的神情从卧室里出来。太太惊讶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他告诉太太，当他心里充满苦毒，向神抱怨自己感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时候，仿佛感到上帝温暖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，轻轻地安慰他说：“你还没到家呢。”看到这里，唐曼我想到经上所说的，我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是啊，就世界而言，我们可不都是暂住的客旅吗？但凡属神的儿女，在天上却有最美的家乡，那里没有饥荒灾祸，没有病痛死亡，充满了温暖，充满了歌声与赞美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0章5到10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0章11节到11章3节。好，读完启示录的10章5到10节，那么或许有人就会忍不住的感慨的说了， 神的奥秘成全了，那末日岂不快来了吗？好，根据启示录的11章15节以及以弗所书的1章9到10节经文的记载，当神对人类的计划完全启示出来之后，一切的预言都要应验，那么时代的末日呢，也就来到了。那么或许还有人不禁会说了，先甜后苦，神的话语竟是这样的，我怎么样思想也不太明白。好，根据以西结书的3章1到3节经文的记载，那么神曾经在异象中啊，就吩咐先知以西结来吃掉那审判以色列民的书卷，那个书卷在他口中啊，就甜如蜜，但是那个书卷所记载的却是毁灭的信息。那么正如约翰被吩咐要吃下的书卷一样，你看神的话对信徒来说是甜的，因为它带来鼓励，但是呢，它却在我们的肚子里边来发苦，那是因为我们要向非信徒来宣告那将要来临的审判。在上一次节目结束前，我们说过领受神话语啊，能够从甜变苦。那么还有另一个实际的例子，很多人开始研读预言的时候就满腔的热诚，可是呢，当要把预言应用在生活中啊，对他们有一些要求的时候，他们就没有兴趣了，他们觉得神的话语啊变苦了。很多人就说了，我不想听启示录的信息，我不喜欢其中的预言，这些预言呢太恐怖了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尽管如此，但神的话呢会在你的口中变得甜如蜜。可惜很多人喜欢研究预言，只是对未来啊感到很好奇，但是当他们发现神的话语是要帮助人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，他们就不愿意做更加深入的研究了。那么约翰一书的3章3节经文说，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如果有人一边研究预言，一边呢过着非常污秽的生活，那么这会让他精神错乱的。我们常听到有些人对预言呢做非常奇怪的解释，那是他们在心中在生活中没有遵行神的话语，他们只是对预言有兴趣罢了。那么很多年前呢，有一位长辈啊，他就问我说，你喜欢牧羊教会吗？我说我很喜欢啊，不过很奇怪，如果我教导启示录，礼拜三晚上就会挤满了人，可是如果我查考罗马书，那么就会有很少的人去参加了。这位长辈啊，他就说了，他说，麦基，你会发现很多圣徒对敌基督的兴趣比对基督的兴趣要更加高。那么后来我发现他所说的话呢很有道理。好，关于你肚子发苦，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这句话呢，学术界啊有以下5种解释。第一，就是得到神的话语是喜乐的，但因其内容是传播神的审判和震怒，因此是痛苦的，也是苦的。好，第二，就是虽然初次领受预言时很甘甜，但在里边的良心却苦而痛。那么第三，就是领受神话语时啊，虽然苦，但传讲时很甘甜。第四，罪虽起初甘甜，最终却变为苦。那么第五，主的道是听之易，但却行之难。你看这些主张呢，都有正确的一面，都能够适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。那么尽管如此，可以说最符合这卷书含义的就是第一种解释了。那么约翰就受命要吃尽那个小书卷，意思就是要阅读和默想记载在上边的审判。那么正如这位天使所料，这个小书卷呢在约翰的口中果然是甜如蜜，但是肚子却是觉得很发苦。那么对于信徒来说，读到神定义要在他儿子曾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荣耀他，心里边确实是甘甜的。那么读到神要胜过撒旦及其众军，那心里边呢确实是甘甜的。读到地上的一切的邪恶会被纠正过来，那么内心呢确实是感到很甘甜的。然而研究预言呢总会有苦涩的时候，那么圣经的预言会为读者带来自我批判的苦。那么看到即将降临到离经叛道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界的种种的审判，那么就会有苦的滋味了。 那么一想到拒绝救主的人，他们都要落在永远的沉沦中，那么就会觉得肚子发苦了。约翰呢，于是就走到天使那里，把小书卷接过来。那么天使对约翰说，你拿着吃尽了。那么吃尽原文就是吞吃，吃下去的意思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是书卷内容完全变为你所有，把书记在心坎里。天使呢，并且告诉约翰，书卷吃尽以后啊，他会肚子发苦，但口中要甜如蜜。那么根据耶利米书的15章16节和以西结书的3章1到3节经文的记载，耶利米啊，他也曾经吃过神的话。那么以西结吃过书卷以后啊，他也觉得是口中甜如蜜，但却没有约翰所记载的肚子发苦。你看，神的话对信徒自然是甜的，但是如果含有严厉的责备和刑罚的时候，当然也是苦的。我们要留意，苦的是约翰自己的肚子，而约翰呢，他是笃信耶稣基督的。读启示录10章11节，我们便知道书卷上是约翰必须传讲的信息。那么神忠心的传道人，不管信息对作恶之人的责骂有多么的厉害，他仍旧不能够不说，但是态度啊，绝对不是幸灾乐祸。当一个人心中越是充满神的爱，以口报灾的时候，他越有苦涩的经历的。不少解经家就是忽略了这一点儿。例如有学者以为这个苦味啊，是指信徒所受的逼迫。那么信徒固然要受苦，但是却跟这里的苦啊是没有关系的。那么这里的苦啊，是肚子中发出来的，而不是由外边而来的。那么另外呢，还有其他学者也同样误会了约翰他的意思。他说书卷是苦的，因为预言逼迫和死亡，但是当卷中的信息消化之后啊，就由苦变甜了，因为殉道者有新耶路撒冷的赏赐在等待着他。那么这又让人感到很奇怪了，约翰的叙述啊，刚刚是相反的，他是吃的时候是很甜的，消化的时候啊，却是很苦的。根据创世纪6章6节经文的记载，人的罪恶叫神就很忧伤。那么一个真传神话语的人，多多少少他会体会到神的伤痛的。约翰呢，他曾2次被吩咐把书卷拿过来，他就走到天使面前，请天使呢把书卷就给他，但是天使呢却吩咐他自己啊把书给取过去，而他终于也照吩咐来做了。你看，传信息的人不能够站在被动的地位上，必须直接领受神的启示的。约翰呢就把书卷取过来就吃了啊，果然如上一节天使所说的，口甜如蜜，但是肚子啊却在发苦。启示录10章11节经文说，天使对我说，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。好，你可以确定约翰他是一个面面俱到的人，他相信各国各民各种语言啊，各种肤色的人呢都要听神的话，他们要听到福音，因为必须有人警告他们审判将要临到了。他们进到大灾难时期时，很快就会发现那不是千禧年，而是进到地狱了。那么这让约翰呢就很担心，因此这个忧虑就使得小书卷在约翰的腹中就来发苦，他必须在基督再来之前来去发出警告的预言。我们现在只读到了启示录的前半部啊，后续啊还有更加多的预言。那么从第12章开始，将是一系列的新的预言，显示呢，神还有很多话要来去说。我亲爱的朋友，研读预言呢，一定会影响你的生命的。如果不是和基督更加的亲近，那么就是使你更加远离基督了。那么这节经文就强调了使徒约翰他传讲神话语的任务，通过小书卷的意象确认或者是唤起约翰他所肩负的先知般的使命。 那么将在前边展开的预言，并不是单纯重复前边所提到的意象，而通过具体宣布将来所要成就的事儿，来清晰地显明神才是掌管一切的主宰。这是关乎全人类的宇宙性的预言啊，并不只是限于以色列人啊，或者是其他的少数人。我们应该时刻地记住，所有的信徒都肩负传递预言的使命，并非只是限于领受特别恩赐的人啊，或者是传道人。天使就告诉约翰，他必指着多民、多国、多方、多王再说预言。启示录余下的经文呢，那么就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委托。启示录第十一章的前十四节经文，那么是在第六号吹响和第七号吹响之间的一个序曲。那么在这一章呢，我们看到外邦人的期限呢还有42个月，有两个见证人将在这42个月里边来去说预言，以及第二个灾祸。然后呢，天使要吹响第七只号角。那么这一章就带我们回到了旧约时代了。圣殿呢，要面对42个月以及之后的3天半将发生的事情，还有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的区别。那么按年代，第七只号角把我们呢就带到大灾难时期之后，就是基督再来。那么在第十章，我们看到大灾难结束时的那样的一个情景。那么启示录的11章1到9节，这个是全书的概要，也是启示录中最难解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之一。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见证人的活动和死亡，也就是第1到13节，以及第七位天使吹号，也就是第14到19节这两个部分。那么两个证人的意象又可以细分为以下的3点。第一就是良圣殿，第二就是两个见证人他们的预言，第三就是两个见证人被无底坑上来的兽给杀死以及复活。好，我们看启示录的第11章1到2节经文说，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，且有话说，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，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，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。好，这正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他所说的17。他说他们要倒在刀下，又被掳到各国去，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那么很多人就以为啊，在1948年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之后，外邦人的时期就结束了。可是亲爱的朋友，到现在外邦人呢，他们还在践踏耶路撒冷。你只要到耶路撒冷旧城的街上走一走，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。那里不是只有犹太人，而是有各色的人种的。非犹太信仰的团体啊，就遍布了全城。他们在耶路撒冷旧城就建造祭坛了。你看耶路撒冷啊，仍旧受到外邦人他们的践踏。但是到了大灾难的后半期，外邦人只有42个月的时限了。42个月呢，是大灾难时期的一半啊，或者是前半段。老约翰他就说了，有一根苇子赐给我。那么根据耶利米书的31章38到39节以及撒加利亚书的2章的记载，无论在旧约圣经或者是新约圣经啊，只要看到凉气，那么就表示神他要来处理以色列国了。这个苇子呢，就像牧人的杖一样。诗篇2篇第9节说，杖它是用来管教和审判的。诗人说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浆的瓦器摔碎。那么这里呢，是指给外邦人的期限。那么期限满了以后，审判它就会临到。那么杖它也是一个安慰，正如诗篇23篇第4节诗人所说的，他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所以说启示录第十一章有审判也有安慰。 神的殿，那么只限于圣所和至圣所。那么经文提到神的殿，把我们呢又带回到旧约时代了，因为神并没有把圣殿来去赐给教会。今天教会啊，就是圣灵的殿，意思就是基督徒就是圣灵的殿。教堂它不是圣灵的殿，它只不过是建筑物罢了。以弗所书2:21-22，保罗说，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那么祭坛就是指众圣徒献上祷告的金坛，因为献燔祭的祭坛不在圣殿内，而是在外院，甚至在圣殿礼拜的人数呢，也要来数算。那么神又要约翰起来量度圣殿和祭坛以及殿中礼拜的人，是要来数算那些敬拜他的人。神对约翰说了，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，不用量。那么这个命令就排除了一切不属圣殿的东西了，献燔祭的祭坛和洗濯盆都在圣殿的外院。燔祭坛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的十字架，那么这个命令呢，似乎是隐喻在这个短暂的大灾难时刻，世人还有寻求基督十架福音的那个最后的机会。这个燔祭坛不用量，世人呢还可以在这里来去献祭。经文说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，那么这句话就指出，虽然这段时期仍然是属于外邦人，他们的期限呢却只有42个月。这就证实了主耶稣他在路加福音的21:24的预言了，42个月就是3.5年，就是大灾难的后半期。那么启示录的13:5也重复这样来说，经文说，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。好，你看，这是敌基督在世上称霸的后半期。那么启示录12:14也提到这段时期，经文说，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，叫他能飞到旷野，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，他在那里被养活1载、2载、半载。那么1载、2载、半载就是3.5年。但以理书7:25也用这个方法来衡量这段期间，经文说，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，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，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，圣民必交付他手1载、2载、半载。那么单一里提到的1载、2载、半载，也就是3.5年。单一里书12:11经文又说，从除掉长线的燔祭，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，必有1290日。那么1290日，也就是3.5年。在但以理书9:27，先知又说，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，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，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所定的结局。那么这节经文就把大灾难呢就切割成两部分了。但以理所说的一期，那么就是7年的意思，这个7年就是但以理书的70个期，也就是大灾难时期。神的殿，那么是指圣殿里面的圣所，就是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入的那个场所。那么这里的神的殿就象征经历大患难的圣徒。礼拜的人，那么是指神信实的仆人。梁也可以翻译作准绳，这个字在旧约多用于表示破坏，比如说以赛亚书的28:17，耶利米哀歌2:8，以及阿摩斯书的7:7-9。但是启示录的11:1-2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和重建，并从属灵的毒害或者是亵渎中保守祝福信徒。这个测量呢，并不是指从肉身的毒害中保全信徒，而是象征性预言性的一个保证，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即使被兽给害死了，他们都必得救，绝对不会灭亡的。那么这种测量呢，就明确地分别出了跟从主的信徒以及崇拜兽的不信者。 那么殿外的院子有以下的两层的意思，第一就是指基督徒的共同体，也就是信徒当中的不纯不忠的人。那么当撒旦的大试探到来的时候啊，他们就会加入到兽的行列中来露出他们的本相。那么第二就是与神的殿一样，也是指信徒，那么就象征兽在表面上战胜了信徒。那么殿外的院子就表明在大灾难期间信徒遭受了撒旦逼迫的样子。那么外邦人呢，不是指字面上的犹太人之外的其他民族，而是指那些悖逆神啊、迫害信徒的那些追随撒旦的势力。那么这里的内容就表示在大患难时期啊，被赋予地上权势的撒旦和他的追随势力啊，将会残酷地逼迫犹太人还有信徒。圣城那么和神的殿一样都是指信徒，42个月那么是指7年大患难时期，这个时候撒旦对圣徒的迫害呢将正式的来开始。启示录11:3经文说，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。啊，请留意圣经提到这两位见证人的时候啊，没有提供任何的线索来去指明他们到底是谁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在希伯来书里列举了许多信心伟人的美好见证，说他们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我想，信心的证据就是神启示给我们的永恒天堂，而得着这证据必须从信心开始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